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虽然我们今天是可以讲说是百年以来最热的一天，大概是这样记载，是38到40度啊，超过我们的人体的温度，但是我们还是来到这里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来追求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今天我们来追求真理，我们追寻他的道路，我们知道更明白更深刻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大家都知道7月21号是什么日子，是啊，对吗？我们海德堡教会我们有一批弟兄姐妹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要受洗，这是我们教会的大喜事，因为耶稣基督再次向我们显现，我们每个人受洗信主其实都是上帝的一个一个的神迹啊！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神，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受死，为什么又复活升天，那他那他到底对我们对你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呢？啊，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书2章9到16节，其实这段经文啊蛮难懂蛮难读的啊，我们看拿圣经打出来，我们一边讲我一边会有一些啊 PPT 再打出来，大家一起来思考啊。那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受死为你我，我们这个题目是这样来学习，但到底里面是怎么样一步步来啊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大家知道基督教原有的人说是西方的产物，其实不完全，那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产物，完全是不同，对不对？那基督教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最大的启示，最大的礼物啊。那第四，我们其实讲到说基督教入中国有4次，如果你懂中国啊那个历史，中国教会历史的话有4次，那第四次基督教入华的最早的宣教士应该说有好几个，但最著名的那个叫马礼逊，对不对啊？马礼逊1807年的时候呢，他去中国啊，马礼逊他从英国他去美国，然后呢转到美国，然后他去中国啊。那个时候呢，因为东印度公司他们怕影响生意，所以呢他开始是不让这个宣教士去搭乘他们的船啊。那么好心人呢就有时候就问这个年轻人马里逊说，哎，你坐我们的船你去干嘛？他说我到中国去，我要传扬福音。哎呀，年轻的孩子啊，你不知道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啊，你去传道不可能成就什么。马里逊怎么回答啊？假如说你要做一件事情，有人这样阻挡你想现在要创作歌曲啊，爸妈说你好好的就练你原来的钢琴吧，你就不要去创作那个，你不知道成名不成名，将来饭碗都没有的，然后你会说什么呢？啊，马礼逊他回答说，你说的对，拯救灵魂，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我不能，但是神能啊。犹太人他们天天盼望弥赛亚来临，但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见到耶稣不认识他，不认他是弥赛亚救主，还不断的诋毁诽谤他，甚至将他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就问题是，耶稣受死到底为了什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他说成了，我们才明白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上帝天父的救赎大功，他受死是为了你我啊。那我想我们从这段经文来讲，第九到第十六节，我们先看第九节。第九节呢，我们看到这个我想把它大概归纳是说，得到救恩全因耶稣受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预备起。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好，第一章呢，我们大家知道希伯来书蛮难读的啊。第一章呢，它是主要是讲就是肯定和强调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的地位。那么从到第二章开始呢，从5到9节转向了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啊，我前上文下理，那上文是这样的，所以呢，从第六节开始，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从圣子的天上的地位，他现在转到了地上的侍奉啊。从第六节开始，这里讲是地上说，所以耶稣是神，但是他却变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啊。这个是我们啊，在座有些慕道友七月二十一号可能要受洗，那我们会想到说，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很抽象的教义，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啊，就是耶稣。他是100%的神，他是又是100%的神，他是神，他就道成我们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来说我们听得懂的话，来做我们看得见明白的事情啊。那大概是这里是讲到这里，所以他这里他就说，耶稣降世的时候，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比天使小一点啊，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那看见。不只是门徒们眼见为实，这是我们基督教属灵上的感知，我们承认见证人所说的属实啊。那好，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为什么要到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来呢？啊，我们可能啊，基督徒就会回答说，他是天父派来的啊，我们为了他是为了拯救罪人，他带着一颗使命来到这里啊。那完成这个方法呢，他完成这个使命，你想想看，你念书念了三年五年八年，你今天在 SRP 工作，你今天能够拿到一个学位，你说当初我出国的使命是什么？我就念完书，我好好的再找到一个工作，也许我回国发展，也许我留在这里，对不对？然后你觉得说你完成这个方式是什么？你说我要好好念书拿到一个学位，对不对？你再苦再累，你拿到个学位，不然我三年五年我白忙活了，对不对？好，那可是呢，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他带着这个使命，他来，他完成这个使命的方法是什么？被钉十字架啊！那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人思想里面，我们觉得很奇怪，做事情方法很离谱，我们想象不出来，人的意念啊，永远高不过神的意念。所以耶稣基督他满身流血，受尽屈辱，被活活的钉死啊，被迫害致死。不过呢，让我们值得庆幸的是，死里复活啊，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他掌管天地，他第二次还要再来。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教义，这是我们基督徒得以有盼望，我们也愿意为主而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有人就说了，既然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要用这么受苦受难的方式呢？为什么不用征服的方式，我天使天君派过来，将这个罗马统治者，将世界上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全部斩尽杀绝啊！十字架太恐怖了，太忍受。你现在我们想想看啊，我给蚊子叮一下，痒痒的难受啊。虽然现在发明一个那个，我女儿买一个东西，她送给我，她说有蚊子叫，她把那个两秒钟按一下电池，滋哦有点烫啊，就不痒了啊。你想想看，蚊子叮一下你痒，一晚上睡不着，挠，对不对啊？然后你手上搬一个树，你那个外面去搬一个树啥的。一小不小心一根刺进去了，你很难。哎呀，太太，快点帮我拔掉！你放下手上的事儿，要不然我很难受啊。连十字架钉三个大的钉子钉在他手上啊。这个如果啊，照人的思维来看啊，最痛苦的一件是什么呢？啊，就像钉十字架一样的，医生诊断某某某，你得了不治之症，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听到别人讲这个事情，哎呦，我们还为他祷告，我们很难受。可这个事情如果说到我自己的话，每个人想想看，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啊，你想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告诉你三个月的时间，你一定会怎么？你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啊？我是天下最苦的人，我要面临死亡了啊！最可悲的是谁？更可悲的是什么呢？就说谁愿意受苦受死？谁愿意为别人受苦受死？对不对啊？我们会越来越这样想。好，现在的时髦，大家说其实很可悲的。现在的时髦是什么？是减肥，不是保重。哎呀，这位弟兄啊，你要保重啊，保重身体，不要熬夜啊。告诉你，不是，我们现在的重要是减肥，不是保重，对不对？我们现在呢，重要的是保健，不是受苦。我们现在是养生，我们不是永生，我们是益寿延年益寿，我们不是为主受死。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这样。啊，所以讲到耶稣基督受死，他是为你我。那我们今天有的人要受洗了，有的人已经受洗，我们再次被神触摸心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耶稣为我们受死，他的这个境界不是我们人能想到的。 对不对？我们受了一点的苦，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觉得受不了，难受。所以这里讲到说，十字架其实是象征耶稣基督的救赎性的苦难啊，他受死。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他启示的就是耶稣救赎性苦难的实质啊，就讲他这个受死的苦是为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也就是说让我们经历走过一次死亡死因的幽谷，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死，我们才能更好的生啊，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的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说，因耶稣的死，他的宝血从十字架上流下来，让一切悔改认罪的人口里承认不够，心里相信啊，我们就可以悔改认罪，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孩子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啊，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真正明白了，记住了，重生了，受洗了，你们就是神的子民，开始全新的生命啊，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哈。那我在这边呢，我打到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里面有一段话，你看啊，这段话是非常打动我的一段话。从前我们可以一起读一遍，请。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读过的人我们就知道，不太读没读过人没有上文下理，你在说什么？没头没尾你在说什么啊？这里讲到的就是在这个约瑟嘛，约瑟他被弟兄出卖啊，就卖到了埃及。他被到了埃及以后呢，他又被诬陷说他和那个女主人啊，就是强奸女主人，结果呢又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啊，然后呢差点就丧命。可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是他救了父亲雅各，他救了各位弟兄，因为那时候那个以色列大旱啊，那个旱灾嘛，那个旱灾就是没有饭吃啊，所以他们就逃到埃及，他来救他们的。可是呢，看在父亲的面子上，约瑟救兄弟姐妹，哎，老爸一死，老妈一死。现在我比如说，我们很多在座的父母都在中国，对不对？啊，那爸爸妈妈如果没有了，你本来每年回去一次的，现在爸妈没有了，也许你就改成3年一次。因为你那里有个姐姐或者一个弟弟啊，那如果兄弟姐妹都没了，妈妈爸爸不在，5年一次可能是啊，当然这是一般的，我们讲探亲的角度来讲。所以父亲死了以后呢，弟兄们就担心约瑟要报复了，所以约瑟在这里讲了这一段话，他说：“其实我上你们卖了我啊，我本来可以报复你，但是我不报复你，我救了你们，不是我有什么伟大，而是上帝有他美好的计划，是要通过我来救这些弟兄姐妹，通过我来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今天上帝的计划和旨意，美好的旨意是我们人看不到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他死了以后，他来救你我啊，我现在有些名字我能叫得出来，昨天下午我们在一起，不过我现在还不叫名字了，就他来救你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啊。那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个被控在法庭上啊，被控说你负债累累啊，说你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啊，然后呢就要判你的罪，让你赔偿损失啊。那么这时候呢，那个犯人他是请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为他辩护。然后呢，这个犯人呢，他就跟律师说，他说我真是后悔，我不该当初走上投机冒险的道路啊，我现在真的是求上帝赦免，我愿意重新做人啊。所以他在法庭上认罪啊，他知道自己也会坐牢。结果呢，你知道怎么回事呢？判几年？我们通常会说啊，判几年，根据他的金额的数字，哦，可能判2年或者判5年，然后减刑2年，判3年，对不对？不是，那个法官最后丁堂木一拍，他说当庭释放啊，怎么有会这么好的事情呢？原来这个律师知道他有悔改的心，圣灵感动这个律师啊，比如他欠50万，比如这样说，那这个律师说我帮他付5万，然后这个数字是我杜撰出来的，我具体数字没有，我帮他付5万啊，然后呢那个45万呢我来担保，然后这个犯人他 他每个月还多少，比如每个月还1000或者2000，我担保他如果不还我来还啊。那就是这种情况下呢，所以啊，他明明是有罪，比如要判2年3年的，他现在就算作无罪。最根本的原因是有这位律师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的担保人啊，中保啊，那么继续保证他要支付所有的债，所有的剩余的债务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想说，耶稣基督就是为所有我们有罪，我们有承认罪，然后他来赦免我们的罪的，他这样一个中保啊。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就是要得到这样的生命，我们就是要得到这样的救赎啊，我们也得到这样的中保啊。所以我们来教会不是只是表层的那些你好我好同情，吃顿饭吃顿点心，或者我们找找老乡找找朋友，我们编织一下关系网，或者我得到认同，或者我在这里寻求成功，寻求自己更大的发展，不是啊，或者说不全是。即使你当初啊，上帝允许我们最开始来的教会，或者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有这种啊不太正确的意见，或者有一些这个心态啊，但是根根结底，上帝是让我们得到更宝贵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得到他的拯救啊，我们由罪人变为义人，因为耶稣受死为你我啊。这是我第九节里面我大概啊这个是想到这个一啊，从这方面来讲的，上帝的计划和美好旨意我们人通常是看不到的，我们眼界是非常有限，对不对？好，那我们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呢，就是从第10到13节啊，这里是讲到是更新生命与主关系密切的重要性啊。那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第10节，好了，好不好？十二十三十节，它啊，11、12、13，它引用的是啊那个引用的他其他的当时的那个俗语啊。那我们可以读一下，先读10节，好不好？预备，请。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其实读第一遍我不是太读得懂，我读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你慢慢的体会到，找到那个主语宾语谓语啊，你慢慢才体会到这到底在说什么事情。这里面呢啊，上一节经文它是讲到说耶稣基督受苦受死是出于神的命令。弟兄姐妹，受苦不是指一般的痛苦，这里面是讲到，其实是讲到受死的那种痛苦，受死的痛苦啊。那么这一节呢，我们看到其实是写神借着耶稣的死是为了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哎，弟兄姐妹，什么叫许多的儿子？什么是谁是许多的儿子？许多的儿子就是指神的众百姓，包括你我啊。所以说他死一方面是来拯救我们，他死也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这个荣耀，我们得荣耀其实就是指我们人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啊。通过耶稣的死，神的百姓和耶稣在一起，从地上啊，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升到天上，我们也会复活啊。所以耶稣基督被视为救他们的元帅，因为耶稣是胜利者啊。我们一般在这里讲到说得完全，对不对？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什么叫完全 perfect 啊？那什么叫完全呢？一般是指完成了，非常的充足，非常的完美。但是犹太人当时用这个字呢，是来指生命的完成，是一种印记啊。耶稣基督他用生命、用受死、用复活来成就这个拯救的大功。那这里面呢，就其实是讲耶稣他受死得到了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的这个终点啊。他顺服了上那个天父的使命，他用死在十字架上带领众百姓，带领那些信耶稣基督的百姓进入了荣耀里，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啊。大概是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啊。那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人是不同的啊，这个分享啊。那我们这里讲到，就是说其实救赎性的苦难带来了基督的完全和耶稣基督救恩的完成啊。我们今天受洗了，我们信他了， 但是如果没有被引领进去那个荣耀里的话，那么上帝创世的旨意，耶稣的救恩还不能算完成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要经受挑战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要认为我7月21要受洗了，那有些人可能说我还在考虑之中啊，我是不是在这个教会受洗，还在那个教会受洗，或者我说是不是等我孩子长大一点了我再受洗，或者等到我退休了再受洗，没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啊一些不同的想法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顾虑啊，或者搅扰啊，或者每个人的一些这个想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但是你知道吗？这里面它让我们明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稍纵即逝，或者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很多话都可以讲啊。我们得救恩，实际上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机会要抓住。我们啊，我记得我这里要插到一个故事，就是。我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作家啊，他也在这边啊帮着出海外校园啊等等，我也给他传福音到他们家去等等等等。他说你们这个福音很好，我去过教会，我也很有帮助，我觉得很好。不过啊，他就总是有一个不过嘛，重点在不过上面啊。但是我现在很忙，我太忙了啊，我又是一个那个市政府的那个议员，我又有一家餐馆，然后我要写作家那个东西，太忙，我等到退休以后再到你们教会来。行不行？我说当然可以，不过越早越好。为什么要等到那个呢？你失去很多的福分，对不对啊？好，后来啊，感谢主，因为他们就出版那海外校园在德国，然后他们很快就认识苏牧师，后来啊就受洗了啊，过了两三年就受洗了啊。那前段时间啊，12月29号，如果没记错的话，突然传来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就是他每天跑步。啊，明白。突然那天跑完步以后，礼拜天就去教会。可是，在教会的时候，他非常难受啊，洗了个澡，然后哎呀，气喘不过来。他跟他的媳妇一说这个事情，然后他那个媳妇就说：“哎，赶紧去医院，你很难受，不行，这个肯定有问题，赶紧去医院。”好了，医院就说他这个心管的这个主动脉这里破裂啊，如果再来半小时，完全马上就去世了啊，没有了，发生这事情。当场没办法救，然后他马上就直升飞机运到附近 Neumarkt， 从那个班贝克运到 Neumarkt， 然后动手术，然后抢救回一条生命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上帝给我第二次生命啊，上帝给我第二次生命。他就发在下一期的那个海外校园上啊。然后我们去看他，他也来看过我。他说8月份还要再做一次大手术，就是这一段现在修复了，下面还有一段也老化了，也有裂痕了。所以他是跟我讲的最清楚。退休以后，我说你退休以后还有10年啊，退休以后你现在可能等不到退休的时间啊，你一定要去。那当然后来他也是上帝感动他，也就是那我在这边讲的说，其实上帝是要我把我们拯救，让我们得到最宝贵的生命，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让我们同得荣耀，甚至于要我们活出他的荣耀来啊。那我们啊，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是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啊，上帝把我们让他成为他的儿女，他不以我们为耻辱，反而称我们为弟兄啊。第11、12、13节里讲的。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他，赞美他，那耶稣基督也认同我们，接纳我们，他也关爱我们，同时呢他也管教我们。我觉得这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好，那这里面呢，我们讲到说，一方面我们的生命因着受洗，因着在教会里的服事啊，然后我们慢慢会成长；一方面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神，我们越来越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你感受到你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吗？也许你说，神弟兄会说，我还甚至很亲密，我都神学了，我都放下我的工作，对不对啊？那我就问其他的弟兄姐妹，你常常跟上帝有对话吗？你常常感受到上帝与你的同在吗？啊，那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受死，他是一个救赎性的苦难。我们今天如果为耶稣受苦、受难、受逼迫、受一点伤害，其实也是一个代价性的苦难。我们跟他不一样，他是救赎性的苦难，我们是一个付出代价性的苦难。我们只有与他的关系密切，我们才能够更新生命，我们才会甘心乐意的受苦。不然我会斤斤计较，我多干一点事了，他怎么没干，我干了啊！我今天摆桌子了，摆椅子了，他一来就坐在那儿，他享受了，我 我每天都每次都是这样，我就对他有意见啊。我们常常会这样，有这样心态啊。那所以这边我就想到说，保罗他最后死在罗马，对不对？保罗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长老都劝他，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不要去罗马，你去了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啊！这句话的隐喻就是你要受死的，你要死掉的。保罗说，你们为什么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啊。在这边我讲到说，其实啊，保罗他后来最后死在罗马，他定义为主受苦受死，最后呢他是将耶稣的福音传到了地极啊。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吗？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吗？啊，因为这里面我想到说的是，其实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让我们也同得荣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其实他都有一个心意，是为了你我的好处，为了你我啊，这个人生当中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旨意啊。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福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出来的啊，不是只是我们停留看见了说，你看看啊，我信了耶稣，然后给我一个灵感，然后我这时候我十年以前我就买了一个房子，你看现在升值一倍了啊，不是，或者是的话，也是仅仅很小的一点。耶稣曾经说过，说先求神的国和义，他其他都加添给你，对不对？我们不只是看到啊，我信耶稣了，然后呢，我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了，我信耶稣了，哇，真的上帝赐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妹了啊，我相信太浅了啊，太有限的这个东西了。啊，因为这个是我们要体会为父为母的心，我们要体会上帝的心啊。今天早上我跟一个孩子聊一聊，这些孩子呢，岁数也不太大。我跟你讲，13岁的孩子，你可以想想看，你可以跟他聊啥？如果你今天31岁的，你可以跟他聊一些东西，对不对？啊，中美贸易战啦，或者香港事情啦，也许31岁的人有一点点兴趣听，可能也不一定有兴趣啊。那13岁的孩子，你跟他聊啥呀？打 gay boy， 他跟你讲 gay boy 什么最新款，我说我一点也不懂，那怎么办？那他说，今天早上啊，我跟妈妈争执了几句，因为我昨天晚上睡觉很晚，23:30才睡啊。我说爸爸妈妈可能怕影响你学习吧。他说不是，是担心我睡得太晚呢，我不长个子。我倒奇怪了，是不是啊？24点是什么？是要那个肝要排毒，是不是？哎，什么有些时间？23点是长个子啊？我想也可能我孤陋寡闻，长得好。那我就说，是不是影响第二天？我说睡早睡晚是要看明天是不是影响你的精神情绪、念书或者去不去教会。说你昨天晚上睡太晚了，我今天不去教会了啊？那这个就不合适，对不对？好，那。想不到他就接着说，他说，哎，杨牧师，他说我要减少与父母争执的次数。13岁的孩子讲。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是为我好。哦，一个孩子说因为他们是为我好，要我早点睡是为我好。哦，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强的领悟力。13岁的孩子，我想到说我13岁的时候是不是也那样呢？好像也差不多。我的儿子今年28岁，他13岁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呢？我说好像也不错。那我就是说好，那这个孩子7岁看大，8岁看老，我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一定是一个敬虔的后代啊，一定他能够成为，因为他有领悟力，他有反省力，然后知道爸爸妈妈是爱他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知不知道上帝天父爱我啊？上帝天父爱我是什么啊？他给我叫我买个房子，他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姐妹啊，然后呢，上帝给你一个属灵的新生命，他给你建立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我没有想到吗？上帝给我的是最好的，就像爸爸妈妈为我好一样，耶稣基督也是为我好。今天受洗不是看在谁的哪一个同工的面子上，看在哪一个牧师的面子上，不是，是上帝为我好，我今天要受洗归向他，阿们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保罗他的死导致了福音传到欧洲啊。马里逊虽然到后来几乎大概是传福音有带了一两人信主，因为他一直在澳门，一直在马来西亚，他没办法进大陆，那个时候清政府不让他去，不让他进大陆，或者他办学校，但是因着他们的付出，因着他们的受死， 我们中国人后来慢慢才有机会那个传听到福音啊，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你让我们才得到有机会得到传的福音啊。所以啊，我想到说，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说到第十四到第十六章更进一步了，就是说耶稣为我们而死，拯救我们，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我们得同得荣耀，然后呢我们为主受苦，我们就不再害怕死亡。弟兄姐妹，你连死亡如果都不怕的话，你难道你会担心说我受洗我会有更多的损失，或者我有什么更多的顾虑吗？啊，这是我一个推理啊。我现在来，我们回过头来讲看看这里啊经文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十四到第十六节，预备，请。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借着那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撒冷的后裔。啊，弟兄姐妹，你看一下，这里抓住这几个字，就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也就是说，败坏耶稣的死是为了战胜魔鬼，败坏那个魔鬼。第二呢，就是什么呢？要释放那些人，那些什么人呢？是不是我们呢？你看，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释放这些人。比如说，就是为了释放我。为什么要释放我呢？是我一生我都怕死，我怕这怕那，我怕太阳太大了，40度把我照化了啊！我怕我工作太多了，我会累死了啊！我怕我工作不努力被老板炒鱿鱼了啊！我怕我太太跟我离婚了。我家一个人可以怕的理由太多太多啊！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好，其实就讲到一个是败坏魔鬼，一个是要释放人啊，释放这些人这种心态的人。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说了哈，那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战胜了死亡，使死亡的毒钩变得无力了，甘愿受死，其实是最高境界的一种牺牲，对不对？啊，好，这我们认识了。但是甘愿受死，一方面是为了拯救我们，一方面也是败坏魔鬼。什么叫败坏魔鬼？就是使魔鬼不能运作，使魔鬼的这个法力、功力、能力越来越少，越来越衰弱啊。我们这些人，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我们也不再怕死。这个怕死其实通常我们会理解为，就是我活到60岁了，我突然第二天我没有呼吸了，见不到我亲人了，亲人失去我了，我消失了。我们通常会指这个肉体的死亡，其实还不光是人肉体的死亡啊。我们通常会害怕肉体的死亡，其实基督徒啊，信主久了，也许我们更怕灵性的死亡啊。我们今天行尸走肉，我们今天活着，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天天吃保健药，可是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灵里面死了，那个死其实更可怕啊。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啊。那好，那在这边来讲，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原罪，我们的本罪，犯罪的行为，特别是心灵深处的那些隐而未现的罪，会造成不良后果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得罪上帝啊。如果我们认罪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就会得释放。因为姐妹们，如果你认罪，你悔改，你7月21日要受洗，其实你是得释放。你会突然发现，我不会太在乎我现在眼见的那些困难，我心里面就得释放，说原来有上帝在我心里面做工，我不会再轻易的对别人发脾气，我不会轻易的再看重自己，那么看重自己啊。那我想到说，这里其实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通常会很害怕啊。我们通常我自己，我是52年生的嘛，我在1967年的时候，15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弟弟还有一个同学，我们三个人啊，就买了船票，从上海啊1.2元的船票买了南通，坐那个长江航运，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到武汉啊，到武汉去。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都是占小，不叫占小便宜，那时候也是。打着热爱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看毛主席啊，然后我们就串联嘛啊，就买1.2元的那个票，然后呢就坐到武汉啊。那个时候武斗啊，枪林弹雨啊，整天晚上都开枪，那个我们都亲眼看见那个长江就飘着死尸的，很可怕啊。那我们就偷偷的买了票，也不告诉爸妈，说我们去游泳，你帮我多做一点馒头，我们带着吃啊，拿了20块钱，临走在 码头就扔了一封信啊，我们去下午要去看毛主席，然后呢爸你们请你们理解我们，我们就出去闯荡了一个多月。你想想看，哎，你是妈妈，你是爸爸，你会想那个儿子15岁，我弟弟14岁，两个孩子兵荒马乱呢、啊、我可以讲那个时候啊，啊，武斗嘛，武斗成风的时候。哎呀，我们坐火车的时候，那些人就上来拿着个枪，砰砰砰开枪啊，就是要抓他的那个对立派啊。回我一个多月以后回去以后呢，我们就说后来那个查票嘛，把我名字记下来，后来那个车票全补，叫我爸妈全补那个车票啊。这个不是什么了，我们当时就说，哎呀，骗爸妈回去一定是挨骂、挨打，然后呢关厕所，小孩子怕被关厕所。可是你知道吗？回去以后，我们回去跟爸妈说。哎呀，我尤其是我说妈，我说都是我不好啊，我弟弟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把他带走的，对，都是我不好，妈，我真的对不起妈，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妈真的那个我们让你们受惊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讲了很多。那我妈一点也没有罚我关厕所，也没有让我写检查啊。我这个事情我再想起来就说，其实为父的心，耶稣基督爱我们的话，我们在他的面前认罪，我们在他的面前悔改流泪啊。跪在他的面前向他祷告，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啊，那他一定会让我们重新成为他的儿女啊。那这里面就16节里讲到，就说啊，圣子救拔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天使啊。那因为保罗在这里他讲，他说啊，我们假定是那个，因为希伯来书是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作者啊。那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这个其他的人。那保罗在这里呢，他啊，如果保罗是作者的话，他从来没有将他的苦难等同于十字架，啊，他这里讲说十字架呢，耶稣基督的受死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包括救他保罗，啊，那这里面讲到说，圣灵用十字架是致死死人，让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啊，所以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我们天天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对吗？啊，那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呢？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不是指背起自己的难处跟随主啊。我常常听到有人讲，哎呀，我现在背起我的家庭的十字架，我背起我儿女的十字架。我告诉你，不是，你不要说我的婚姻出现红灯了，那我太太是我的十字架，我背着我的太太走，我跟你讲太累了，背不动的啊。我要离家出走，我要离婚啊，那个太太啊，孩子啊，本来是上帝给你的祝福啊，你结果变成你的负担了，你背不动的十字架，对不对？其实不是背着难处跟随主，是要和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建立个人的直接的真实的生命联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败坏了那个魔鬼，他已经释放了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怕这个怕那个的这些人，因为我们怕这个怕那个，我们所以就是被奴役啊，被罪捆绑，被罪奴役。那我在这里面想到说，其实我们人是很有限啊，所以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也讲到我们自己非常有限，我们自己啊常常也会顾虑啊，比如说啊，我们因着我们背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就不会再被奴役，我们不再会为啊还房贷，还不起房贷我们就成了房奴，我们也不会为怕失业而成为什么996的工作的奴工。啊，现在整天说996，其实也我们在这里可能不太有这个情况，中国是有嘛啊，整天就是在这个为自己活、为老板活，那个不是为主而活啊。所以我相信说，十字架其实我们是要和十字架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联系，我们才不会怕死。我们天天从十字架获得为主而活的力量啊，那也求是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败坏魔鬼，更让我们这些人得释放，让我们得到生命啊。那我这里边呢，就是我想举两个例子，举两个跟大家讲那个两个例子，讲两个故事啊。那个其中有一个叫路易斯，大家知道这个人吗？在英国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家，路易斯，知道这个人吗？我们举个手，你知道？两个、三个啊，不错吧？有四个啊，五个啊，也有20%的人以上知道啊。那路易斯呢，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20世纪的著名的基督教的那个护教学的作家啊。那他是用理性，他来写，每天写专栏文章来护教的一个基督教的学者。你知道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英国是谁是首相？ 丘吉尔嘛，丘吉尔，我们大家、如果是英国人，我们都知道哇，丘吉尔他国情那个自文呀，国情报告，或者说德国人的飞机有多少来轰炸，然后怎么样的那个战况如何，所以每天听广播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还没有那个手机，但是每天听广播，大家最听熟悉的声音就是丘吉尔，第一个，第二个是谁？就是路易斯，啊，基督教的这个一个作家，所以他每天他是一般的听众最熟悉的声音，是黑暗中安定人心的力量。你想想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作家啊，他也遇到了他心灵深处人生心灵最黑暗的那个时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啊，所以说我们人常常会说人是会被受奴役的啊。他最大的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他62岁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最爱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一个诗人。他是叫乔伊，啊，我在小的时候，我那时候马克思你知道对不对？1918几岁我忘了，反正我知道他是5月5号生日啊，所以我也是5月5号生日，所以我就说啊，马克思生日我也是，好像我也变成马克思生日，啊，他5月5号生日跟我5月5号生日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当时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说，马克思他的那个太太叫燕妮。他说马克思死了2年3年以后呢，马克思也死了。我说马克思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怎么这么脆弱呢？你太太死就死，我倒没说再娶一个，我没有啊。我就说那他死了，你继续写资本论啊，写资本论的续集啊，你好好的继续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呢，啊，你怎么这么脆弱，他死了你3年你也跟着走了啊。我小时候我真的不明白，可是我现在看到这个乔伊斯，他是这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62岁，他的太太死了，给他带造成这样大的冲击，他说我真的也很惊讶啊！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完全无法接受。你知道他写了多少文章，对不对？鼓励了多少人，可是他自己太太去世了，他无法接受，他失魂落魄，他被巨大的空虚感所震慑，啊，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整个的人生好像那条腿一再的被砍断，他说我的腿呀，啊，哎，砍断这个腿砍断一次，过两天长出来了又砍断一次，他这写的那文笔很好嘛，我觉得我腿整天一再的被砍断，我就像一把刀不断的刺进我的胸膛，刺进来拔出去，血流完了就恢复了又刺进去，他就这种感觉，他说上帝你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有呼求过吗？上帝你在哪里？我今天在最终我其实不自拔，我都不知道受不受洗没关系，过两天再说，过两年再说，那我不知道的啊。可是他就说上帝你在哪里，他觉得自己最需要上帝的时候，那扇门却关闭了，里面上了锁，安静，死一般的寂静啊。在人在顺境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碰到上帝的时候，为什么在逆境的时候上帝不见踪影呢？后来那时候有一位朋友就提醒他说这个路易斯，他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难的最后一刻啊，他是问过，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我们很知道的，对不对？尽管他有怀疑，他有大声的呐喊，可是啊，他还是服从，他说为着你的缘故，不是为了我的缘故啊，所以他就喝下这个苦杯。那这个时候呢，路易斯他就听见这样的他的朋友这样说啊，耶稣曾经讲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觉得怎么样？你会受安慰吗？他说哎，那个你遇到难处了怎么样怎么样了，那耶稣当初也是说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听懂吗？啥意思？你得安慰吗？你还是不是有更大的困惑呢？路易斯不会有困惑，可是路易斯他还是有反弹，他说朋友，难道你这句话送给我，你就让我更容易明白吗？我越来越不明白，我更糊涂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圣灵又提醒他，他说最大的危险是对上帝的属性产生怀疑啊，就像开始讲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说其实我们常常会被奴役，我们会有盲点，我们会有属灵的误区啊。我们讲别人都很容易，遇到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就打退堂鼓啊，我耶稣基督他明明已经战胜了那个魔鬼，他已经让我们从奴役当中，可是他这个时候他爱自己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于开始怀疑上帝，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也是某种程度来被某种情绪啊那个所控制啊，我这样讲。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 我现在这个疯子般的情绪已经阻碍了我接纳任何的安慰。耶稣像慈爱的阳光仍然照亮他的心灵，但是上帝并没有解答他一切的问题。他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慢慢的医治他，慢慢的医治他，让他从这个被奴役的这个心态当中转移出来。他说我不回答你，他自己感觉到上帝跟他说平安吧孩子，我不回答你，但是你现在还不能了解啊。慢慢的随着这个过程，他在意识到自己原来没有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而是放在自己失去亲爱的妻子的这个痛苦身上。所以他这里啊，这里他就讲到说，为死亡悲痛的过程是经历爱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话比较绕口啊，但是你仔细想想看，我们什么叫爱？我常常说，哎，天长地久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是什么？520就是我爱你啊，那个太简单啊，那边贴个标签。真正的爱是经历过死亡与悲痛的啊，是经历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爱啊，耶稣基督受死的爱，让我们才会体会到。所以他这里面讲到说啊。其实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人类的苦难和死亡哀叹流泪啊，表明了他对这种灾难的厌恶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受死表明了就是人类历史以外的力量，一个超自然力量进入了历史，干预了死亡和邪恶的势力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理解说，耶稣经过死亡战胜了死亡的瑕疵，为我们提供了再生的或者永生的盼望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许，也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最后啊，路易斯他在最后他写了一句，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的啊，这里我可能没打出来啊，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的家乡在人生的彼岸，那么生命又是一个寻根的过程，我们怎能不盼望耶稣再来？”啊，这个话又是比较深一点的，就是说我们今天遇到了每一个苦难，我们都会说哎呀，我们不会说啊，耶稣他那个苦难当然是那个救赎性的苦难，我怎么可跟耶稣比呢，对不对？我们最多是一个代价性的苦难，那我们不要动不动说我跟耶稣我没法跟耶稣比。可是呢，我们还是必须要明白耶稣来拯救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寄居的，让我们知道是一个我们整个的一生是经历神，得到神的医治，得到神的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我们的归宿，我们的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啊，是和耶稣基督永远在天上的那个啊。所以我们就会不会再害怕死亡啊，我们不会怕肉体的死亡，我们只是害怕与上帝的隔离，我们害怕灵里面的麻木和死亡啊。那这时候我又看到有曾经看到一篇这个基督教的那个一篇文章，讲到啊，就是有一天那个基督教的教授在课堂上讲啊，那他呢就有一个学生就是跟他提一个问题，他说某某某教授啊，假如你现在在讲课啊，或者我说我们在这里讲到，就突然之间呢来个警察，他来抓你啊，或者说来一个伊斯兰的那个恐怖分子，他来冲进来了。然后呢，他们都拿着枪对着你，啊，放弃信仰或者不许讲这个耶稣基督。你剩一分钟的时间，啊，你的遗言是什么？你如何反应？啊，跪倒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放弃，还是你赶紧拔腿就跑啊，或者说弟兄姐妹你们快走，啊，我来抵挡，还是怎么样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会怎么样反应，对不对啊？那这个教授他坚定地回答，他说。我会回头望向十字架，回答的好不好？我要回头望向十字架，不需要跟你们这些人争辩，你要杀要剐随便，望向十字架，我依靠十字架啊！所以他这个回答，全场鼓掌嘛啊，掌声这个长久不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这种戏剧化的这个情节，我们想象不出来。我怎么反应？我说我也肯定呆住了啊，我也不会跟他投降，或者我上去抢他那个枪，对不对啊？或者怎么样？我拿起话筒跟他打，对，我不知道。那可是根本上来讲呢，他这里讲说，其实这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本质的体现。耶稣基督战胜了魔鬼，我们就不害怕死亡。我们在任何都是表现出来是对上帝的忠贞啊。那这里面我就对，那这个就是我还是讲到可能前面没有打印出来，可能在这里 对，我这里想举一个，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嘛，对不对？或者知道或者不知道啊。他在6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是中国，那个是美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嘛，种族歧视等等。所以他那时候争取一个平权的这个不合作运动。可是你知道吗？他也是一个牧师啊，所以你的牧师不应该参加政治啊，他不是政教合一啊。我们通常说是我们所反对的，对不对？政教合一，那其实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宗教的力量是高于皇权的。那个皇帝也到那个教宗那里来那个加冕一下啊，给他祝福一下。可今天的时代实际上是政权皇权是超越神权的啊。那除非在阿富汗过去啊。那好，那他呢，这个任命牧师他就带领这个争取这个黑人的权利这个运动啊。今天回过头来看说呢，他其实是受到基督教精神的启发，整个这个平权运动呢，他说不可以用暴力啊，不可以用冲突，我们老百姓啊，我们不要跟政府抗争，我们是提出我们的诉求，但是不要用暴力来抗争，不要扔石头扔火把，不要啊。那可是呢，我宁可被你抓住坐牢被打，甚至于我牺牲。他是用这种办法，非暴力行动。以前甘地也弄过嘛，40年代的时候甘地，对不对？和平非暴力的运动。然后60年代他也是用这个办法啊，我绝不以革命那种以暴易暴的方式来抗争啊，那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分裂。你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我一定说用暴力维持政权的。我老子打天下，当然我儿子做天下了，对不对？他这个逻辑是很正。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教育，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从来他就是让我们是什么呢？是为了福音，我们要拯救，我们要爱和平和公义。我们耶稣基督宁愿舍己啊，所以我们宁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愿意付出，愿意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啊，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决定受洗还是不受洗，其实没有时间压力。7月21号能受洗最好，7月21不能受洗，我们好好的遵随主，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认识神啊。那我们9月21号或者11月21号受洗都有，都可以啊。我是会觉得说圣灵的催逼让我们早一点受洗，但是你搞搞清楚啊，不是别人的劝告，别人的催逼，而是圣灵的催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不是为别人，就是为你，就是为你啊，就是为你。所以我们今天啊，那上帝受死，他的那个整个传播的基督教真理，他曾经带领了那个潘和华，我们知道的，对不对？潘和华其实他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是在真理里面的那个一个教派，但耶和华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整个20世纪在纳粹统治的时候，大概天主教基督教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着喊哈希特勒的签那个协议，全部服从于纳粹的统治。因为他们说哎呀，那个纳粹他就是耶稣基督在世啊，他是我们的救主啊，把我们中国不是把我们德国那个整个民族的崛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屈辱让我们解脱出来啊。那上帝的真理带领耶和华曼德拉图图主教说人情，所有这些来反抗暴政，拥抱自由啊，这也是符合就是马丁路德的新教的改革和加尔文的这个整全性的这个信仰生活啊，整个的这个教育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最后我就会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原因阻拦你接受耶稣基督救主呢？什么原因？你仔细想想看，什么原因？说我为什么还不信主啊？感谢主，昨天我们下午有大概十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有一个福音的专题嘛，我们几个小时，我们有三个弟兄姐妹他们决志啊，我相信他们可能都会要受洗，或者我还不受洗，我不知道，交在上帝的手里啊。那什么原因接受你信主啊？什么原因接受你目前还不信主呢？你是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吗？你知道在社会的圈子里面，哎呀，你怎么还这个年头你还去查经？SRP 也有查经班，对不对啊？我刚才听说的，这个年头这么热的天嘛，我们就去游泳场了，或者甚至于去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子说不起来，就是FKK 对不对？这种你跑到教会里去怪热的，讲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听的啊？怕别人看不起会不会啊？那怕自己承受不了这个老年孤独没钱花，年轻的时候拼命赚多赚点钱呐、啊！我今天礼拜天我去那个 Mesa 去那个做一个翻译，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天150-200块钱很好赚，到教会去干嘛呀？啊，那或者说怕去教会耽误自己娱乐的时间。啊，很高兴我看到有些年轻的孩子愿意听爸爸妈妈的劝导， 啊，每天有享乐的时间啊，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打打手机、玩玩游戏啊，不超过半小时。我们今天我跟太太我们还跟我们在座的姐妹也分享说，哎，你怎么让孩子不要整天玩手机呢？整天在那个网上呢？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也是说每天只能看半小时电视，那时候没手机嘛，半小时电视啊。如果你成绩不好的话，两分以下，对不起，一个礼拜不许看电视啊。那时候大概有这个那个惩罚性的一些规矩、游戏规则跟他们定好啊。那现在我们的孩子也是的，就说了，包括我们的基础说，哎呀，你整天去教会要服侍要读经，那我没时间打手机，没时间跟小朋友一起上网玩啊。我跟你讲说，听爸爸妈妈的话，听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有限的娱乐时间千万不要沉迷手机啊！我们弟兄特别是千万不要沉迷，不是要沉迷，不要涉及色情网站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耶稣基督战胜了魔鬼，让我们摆脱，让我们释放，我们这是常常要提醒的，常常要说的啊！我们不要嫌这个牧师烦不过，我们老说这个哪壶不提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就好像挺烦的，不是啊？那我继续回到这里来说，怕去教会去团体耽误自己享乐的时间，怕上帝掩面不看见自己啊！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我做什么？哎，反正我也不是你们的基督徒啊！我做了基督徒很麻烦，整天要管我，很累啊！我告诉你，不要这些顾虑都挪去啊！为耶稣基督受苦，我们不害怕死亡，我们也不是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了。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了，所以我们今天受洗不受洗是对这些慕道友的一些挑战。那对我们在座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也有一个问题，也给我们有一个挑战啊。耶稣为我们受死受苦，我们能为耶稣做什么？我能为，不要说我们，我啊，耶稣为我们降卑虚己，我能为耶稣做什么？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我能为耶稣做什么？接受耶稣基督，7月21号受洗，我们不要再犹豫啊！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追求主圣洁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一世跟随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耶稣基督他的受死是为了你，也为了我啊！一人蒙福，一人得救，全家蒙福。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先求神的国和义，神就把其他最宝贵的、其他许许多多需要的东西全赐给你啊！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看到上帝的带领，我们也看到海德堡教会我们的成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成长，夫妻关系的改善，弟兄姐妹的同工，上帝就在我们的中间，因为耶稣基督受死为你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正的体会到说，耶稣受死为你我，他为我们这些罪人得拯救，为我们这一切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的人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得永生进天国。主啊，谢谢你感动，你呼召那些人那些弟兄姐妹决志信主，开始人生最大的突破和改变，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所关爱的孩子。主啊，我们今天也继续为香港、为中国啊、为中美关系，我们的所有这一切来祷告。我们求主让这些当政者能够理性的沟通，互相的尊重，求主赐给这些当政者智慧，以公平公义来施政，来谋求全体人民的这样一个长远的幸福。主啊，也求你保守海德堡教会能够持守真理，信靠耶稣，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同心同工委身，来与主同行。求主继续施恩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今天因故没有来的弟兄姐妹，求主施恩给我们所有的同工，你爱他们，你爱这个教会，因为你受死就是为了你我。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